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诵读神的话语，继续来敬拜他。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十四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然后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主观智慧聪明从从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感谢主，神的话语是当得称赞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以使徒的身份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其实也是写给历世历代众教会的圣徒，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恩典的丰富，也让我们明白教会在主里高超的属天地位，以及我们既得了这样的地位，就要如何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在这个书里面，第一和到第三章是集中在讲述耶稣基督里恩典的丰富和教会的地位。那么四到六章呢，是具体的来讲在这种恩召下面，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为人，活出与恩召相称的生命还有行为。所以可以说四到六章是应用，而前面呢是更多的神学的一个前提。那么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里面呢，保罗是从是非常高的属天的眼光来论述教会的地位的。你看他一讲就讲到天上，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第一章第三节，这个天上是指的是天上各处，还有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这是第一章里面讲。一讲讲到创世以先，从创世以先他的眼光一下子到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那至高的地位。到了第三章，保罗讲到那万事之前就已经被神设立，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向他启示的奥秘。所以你看到 保罗他的大胆，还有他恢宏的气度，在讲述神的恩典的时候。所以说以弗所书是讲述福音最崇高的一封书信。我们若能领受的话，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看到神的伟大，能够看到神爱的长阔深高和他恩典的无比伟大，也可以看到神测不透的智慧，就会像保罗一样向神献上一切的赞美，一切的颂赞。保罗所领受的启示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言语非常的有限。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不同于他其他书信的特点，在这个书信里面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书信没有的形容词，还有一些名词，比如说丰富，比如说奥秘，比如说在耶稣基督里，比如说很多的比较级和更高级的这些形容词。但就算是这样形容之后，保罗到了这个第一章十五节的时候，他也不得不低下头来祷告，他求父神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就是求圣灵亲自的开启他这个书信的对象，也就是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真知道耶稣基督，真知道神，能够看见神向我们所发的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能够明白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能看见因着耶稣基督的高升，我们在他里面也一同的可以与他作王掌权。所以我们也来一起来祷告，因为父神，你知道我们的言语有限，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想象力有限，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想象曾是被罪所玷污的，我们现在人在这个有罪的残余的身体里面，主啊，这些属灵属天的启示若是凭着我们自己是万万是不能明白的。使徒保罗深知这一点，他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也为众弟兄们姊妹们祷告，求主你亲自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主你自己的伟大，你计划的伟大，你救恩的伟大。主啊，让我们心被恩感，从而愿意真正的来顺服你，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顺服来回应你自己的恩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刚才说到以弗所书是一本非常非常伟大而崇高的书，而这种崇高哈，其实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非常碎片化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社会，人们失去了对崇高的欣赏，反对宏大的叙事，许多许多我们对世界的这个观感，对世界看法都降给为个人化、瞬间化、情绪化的一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比如说微信的朋友圈或者抖音，我们的眼光都放在这些上面，一切活在当下，人们缺少贯穿人生统一的一个价值，一个眼光。我们的想象力因为受罪的限制，没有办法超越地上的这些平凡，这些实际的东西，从而看到天上的，看到天上的。所以我们实实在在求主你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也特别需要圣灵开启，让我们看见神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以弗所书，保罗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的。到了第一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他听说以弗所书的这个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信服主耶稣，并且亲爱众圣徒，这都是教会里面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而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只是一个开始。保罗深知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进一步的在灵里面认识他，来跟从他，来讨他的喜悦。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到说，这样的教训，这样崇高的这种眼光，是不是太不实际了？是不是说我们教会实际上所需要的是我们那些这个要对付的当前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来解决？不是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最基要性的教义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会糊涂，就会软弱，就会软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不明白自己的地位，因为我们的信仰呢，它不是从我们的这个行为出发，让我们自己赚得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在行为里面建立我们是谁，而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里面是什么，要明白这个父神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以如何已经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拯救了我们，已经赐给我们各样的这个恩赐，如何的按照神的旨意来活出我们应当活的。我们的行为跟生命应该是对上帝恩赐的一个反应，一个反应。所以这些啊，这些根基性的这个教义一定要明白。所以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来学习这本书。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但我们其实只有时间具体的来集中在第三节。那么在进入这第三节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三节里面所说的这个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这一节在第一节跟第十四节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上下文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如果看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按照意思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就是首先按照三大福气来分，也就是说在第三节里面所说的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可以分成三大类，就第一，我们是被预定拣选要得到救恩的，所以这是预定的福气。第二呢，是在基督里得救的，这是得救的福气。第三是得到永恒的产业，这是得产业的福气。那么这三个福气里面同时有三个焦点，首先是被预定拣选这个福气里面重点放在父神的工作，而在基督里得救当然重点是放在圣子的工作，而得永恒的产业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质，做一个得产业的保证是圣灵，主要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这里这个三个部分也讲到教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就是说教会在以前，在创世之前就是神所拣选所预定的，而在历史当中，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被实际的彰显出来，而未来呢，教会要与怎么样，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一同作王掌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一章这个上下文里面这个第三节所说的这个福气里面列出了这三大福气，还有三个重点。那么我相信这个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止这三样，还有更多，这里面列的只不过是最重点。那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眼光 再集中一点，来到这个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用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弟兄姊妹们，当你们看到福气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一样，首先有个迫切的心情，就说我特别想知道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到底神赐给了我怎样的福气，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嘛，到底有什么。但是你发现保罗好像不是那么着急，我们刚才看到他的确是在第四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列出了三大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福气，但是他在之前呢，他先把眼光转向我们的神。第三节 前半节这样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说保罗是非常明白这个次序，所有的福气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 要得着所有的福气，一切都是神，从神开始的，从神开始。所以他跟一般的这个人的逻辑不太一样，一般人是说我把这个人给我的好处先列出来，然后说我要谢谢他，我要感谢他，我要赞美他等等。但是在这里保罗是非常清楚这样一个顺序，而且他的心里面对神是极其的一个感恩，对神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崇拜，他先把这个提前，这个顺序是对的。因为怎么样，我们常常唱的诗歌里面说神是万福的源头，神是万福的源头。所以呢在这里讲到是这位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一切属灵福气都由他赏赐下来，他配得一切颂赞，他是我们颂赞的对象，他也是赐福者。好，那么这一节里面接下来后半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词，我今天的讲到会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这个词里面，就是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以弗所书里面原文用了15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短语。有的时候说到在基督里，有的时候说在他，再到他，在他里面，这个他指的也是耶稣基督。那么在基督里这个词也是保罗其他书信里面出现多次的关键的短语。因为保罗深知什么呀，保罗深知所有属灵的福气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福气的源头和保障，离了他也就没有真正属灵的福气。那么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接下来从几个方面来看，求主帮助我们来明白。首先比较直接的，也就跟以弗所书里面的这个关于教会的比喻相关的，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用不同的比喻来形容教会，比如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把它比作一个家，或者把教会比作一个房子，对不对？是我们神来亲自建造的，我们是这个建造房子的怎么样，这个材料活石，把房子或者称它为灵宫，那我们与神同工，从此同时也是参与建造。这个教会也被比喻成圣殿，神的圣殿，教会也被比喻成基督的心腹，他的新娘。那以弗所书里面呢，它是比较集中的用身体来比喻，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这样讲，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就是头。在这里就开始用了身体的比喻，有脚有头。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第4章 13到16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呢，16节也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在基督里第一个比较直接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的身，在他的身体里面，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是他的手，是他的手指，是他的脚，每一部分，也就是教会的一部分。那以他，以耶稣基督为头，我们听他的，也与他相连，也与他相连。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在基督里，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以基督为代表为首的，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这个我想在我们的门徒小组或者神学小组里面其实也有学到这个真理哈。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阐述了一个代表性的原则，第一个人亚当，我们的始祖，当他堕落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全人类都在亚当里堕落了，获得罪人的这个地位，或者叫罪性。而在实际当中，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因为有了这个罪性，所以也不可能不犯罪，也实际上也是犯了罪。那么这个代表性的原则实际上是上帝设立在这个世界上，在普遍运行的，在普遍运行的。比如说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元首来代表，一个公司它有法人的代表，一个家庭有这个父亲或者是丈夫来做头来代表等等。比较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由天皇代表，二战的时候向美国宣战，那么全体的日本国民，不管他自己个人心里愿不愿意，是不是对美国还有点好感，都成了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们作为日本的这个公民就是被天皇代表，这个不由他们愿意不愿意。那么这个代表性的原则呢，神在我们身上施行救恩的时候也使用了，就是上帝设立了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作为新人类的代表，凡信耶稣的由他来代表我们，因着他的义让我们在基督里都得到恩典，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直接的跑去跟到上帝面前说我做到这个地步，我做得够好，然后你就接纳我与你和好，不是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由他做我们的代表来到神的面前，因他献上的祭蒙神悦纳，是我们在他里面的这样子才得以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个代表性原则是神设立的。那么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太公平哈，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亚当几千年了哈，之前的我们的老祖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犯罪为什么我要受连累呢，受连累吗？觉得在亚当里堕落不公平吗？那么反过来说，你为什么不觉得在基督里被代表，由他一个人代表了，我们就得赦罪，承受了永生的恩典，为什么不觉得这一点不公平呢？因为这个好处太大了，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靠我们自己去劳力，去用自己行为去挣得恩典，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不可能的。但是神设立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代表，就可以由他一个人为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恩典。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说，这样的这个耶稣替我们做代表，是我们得救不只是把亚当里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翻转而已。因为怎么样，他说恩典大于过犯，如果因为亚当一个人犯了罪，那么多人就通通的堕落，那么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行，我们所有人得了那么大的恩典， 这个是这个绝对是更好的，这个是绝对更好的。因为怎么样，我们要在基督里得荣耀，远远超过只是回到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状态而已。因为我们将来在天上怎么样，不再属土，要得灵性的不朽坏的身体，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与神同在，也没有，也再也没有犯罪的可能，再也没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在是被他代表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得到恩典。所以这个是在基督里的第二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那么第三层的意思呢，也是在罗马书，也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保罗接着第五章代表性的原则的阐述之后，讲到什么呀，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这是由洗礼所预表的。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进入水中，预表与他同死同葬，然后呢我们从水里出来了，就预表了与他同复活，同复活。所以不仅仅是基督替我们钉了十字架，保罗也说我们旧人也和他同钉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靠着基督弃绝那在最终的老我，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顺服神的，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义的奴仆。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和基督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奥秘的，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联合，实际的联合。那再进一步讲，我们在基督里的意思，再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重生以后的确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基督的生命的的确确是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联合。这个不仅仅是由代表性的原则好像比较抽象，或者是由洗礼这一个预表而已，而是说神也的确从天上给了我们基督的生命，这个是重生了，而且这个生命已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个是我们感受得到的。我们真正信主的人的确能感受到生命再也不一样了，能感觉到了。我举几个例子，我们现在如果犯罪背逆神的话，不会再舒服了，不会再像这个得救之前随从今世的风俗，人家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随从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现在犯罪会怎么样，会哀伤痛悔，会哀伤痛悔。你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扰动的一个工作，把我们原来那个财的那个罪要给它清除。那么我们也对属灵的事有了胃口，有了饥渴，有了饥渴，这个是在信主之前是没有的，在信主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属神的新生命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做他的工作。我们会感受到圣灵和肉体交战，让我们不再顺服肉体的私欲，这是的确重生以后的确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么当然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真的是有这样的生命吗？你真的是有这种圣灵和肉体的交战吗？你真的是愿意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愿意在犯罪的时候会哀伤痛悔吗？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检验的，要检验的。好，那我们就是从刚才几个方面来讲到在基督里是一个什么意思，是一个什么意思。唯有这样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得到神丰富一切属灵的这个福气，这个福气。那么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什么呢？简单的说，我们得到一切，得到所有的，所有的。哥罗西书二章这样讲，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哥林多前书一章保罗说的更直接一点，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这样讲，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又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可以得到一切的，一切最美好的，一切最美好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这些属灵的福气是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讲的，这是在天上的，是属灵的恩赐，是来世的全能，是来世的全能。现在我们在地上可会不会经历这些属灵的福气？当然会，当然会。但是圣经里面说，这是只是初尝天恩的滋味，明白来世的全能，明白来世的全能。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行神迹，他赶鬼的时候，他医病的时候，他并没有让这个以色列人所有的疾病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他是有他自己的主权的选择，就好像给一些 samples 显示出他对这个疾病的有这个主权，他对这个鬼魔他有主权，他让他们走他们就必须走。也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将来在天国里面，无论是疾病、罪恶还是这些鬼魔，都要被彻底的驱除，必要被彻底的驱除。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可以经历这些属灵的福气的，属灵的福气的。但是呢，真正到完全实现是来世的全能，是来世的全能。那到这里的话，我还是要稍微停一下，问一下弟兄姊妹，你到底对这些事情感不感兴趣？到底对这些事情感不感兴趣？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肯定的答案的。虽然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但是对属灵的事情呢，对只要超越了现在能看得到的，他能感受得到，他能面临的这些问题之外的事情，他真的是没有多大兴趣。什么叫来世的权能？我现在得我现在的利益是最好的，来世谁管他？不晓得，我想也不想想，我想也想不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的福气，这些的这个滋味，这些来世的权能是很难看到，也很难经历的，很难经历的。我稍微跟大家举一个稍微刺激一点的这个例子哈。Halloween 就要到了哈，我就问大家，你们对赶鬼有没有兴趣？我说的不是为了猎奇，去到什么鬼屋啊，或者去跟人家那个世俗的人去弄一些看起来很可怕、很恶心的这些事情，不是的。我说的是，你如果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你如果有耶稣基督的心，你看到很多人被鬼魔所害、所捆绑、所压制、痛苦不堪的时候，你有没有？首先，你明不明白你自己就有这个基督徒的话，你有赶鬼的全能的，这个不是恩赐，这个是你有这个能力的。你愿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做这个事情？当然，在美国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少一点，但也不是没有。你对这种侍奉，还有其他属灵的侍奉，你有没有这种心在里面？你有没有这种热情在里面？这个是很关键的。要经历，要支取这些属灵的这种福气，这个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然了，那些显出来很明显的，让人倒在地上哇哇乱叫的那种鬼是笨鬼，因为比较好赶。但是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那种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空中邪灵的那个首领，这一些在那些有权有位有知识很骄傲的人心里面盘踞的那些的鬼，靠什么去赶？靠福音的大能，靠圣灵的能力。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器皿， 去为主与主同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还回到这个问题，我就在这里，我忍不住是停下来，要就是要问的弟兄姊妹，你仔细的问自己，你对这样的侍奉有没有兴趣？属灵的侍奉有没有兴趣？要不要尝到这个经历神大能的这个滋味？要不要甚至在今世可以运用一点来世的权能？这个也是在神建造教会里面要弟兄姊妹起来一起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集中在那一个侍奉里面或者某一种侍奉里面，但是神要把我们搭配起来，而我们愿不愿意这个参与，对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兴趣是非常关键。好，我下面再讲一遍啊，为什么是一定要在基督里的？为什么是一定要在基督里的？在这个佛里面行不行啊？释迦牟尼里面行不行？在穆罕默德里面行不行？不行，一定是在基督里的，因为这是神的指定，这是神的指定。我分几层来讲。第一个，我们知道唯有上帝亲自的来救我们，我们才能得拯救，才能得拯救。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天父怎么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因为他献上了完全的祭，因为他的所献的祭完全的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悦纳，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替人来赎罪。佛陀也好，穆罕默德也好，他自己本身就是罪人，本身就是罪人。所以这些我们要得救，我们要得这个属灵的福气，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个呢，我们从这一章这一节里面哈，我们仔细来思想，可以思想到三位一体的位格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约，有一个永恒的约。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或者我或者阮哥或者是别的这个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可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圣约神学，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记得神跟挪亚有立了个约，就说怎么样，以后再也不用洪水诛灭人类，而且有以彩虹为这个标记。上帝跟亚伯拉罕有立了一个约，说我要怎么样赐福你，使你的后代众多，而且使万国因你的后裔而蒙福等等。上帝也跟怎么样跟大卫有立了一个约，说你的后代要怎么样永远坐在这个坐在王的位置上，要做。当然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的新约，还有跟摩西之约，跟以色列人所立的一个律法之约。那么所有这些约哈，最终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新约的，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的新约。但是呢，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呢，不是说他那个时候突然想到要做这么个事情。这个是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他之前就是在创世之先就已经有一个约，是在这个创世之前所立的约的基础上，耶稣基督才可以将自己献上，蒙神的悦纳之后，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都蒙悦纳。那么这一个为什么后面这个能够英文说 works 呢？是因为在创世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是三位一体神之间可以立好这个约，在所有其他约之前是所有其他约的一个基础。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教会是父神给神子的一个礼物，而神子呢 也答应为教会舍命，赎回教会为他的幸福。这个是在世界被造之前，在教会在地上出现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就已经定好了。这个也是以弗所书五章所启示的奥秘，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讲了夫妇之间关系嘛，夫妇之间关系嘛，丈夫要为妻子舍命，妻子要顺服丈夫嘛，就像怎么样，基督对于教会一样，基督对于教会一样。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第四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说那个时候谁会是教会里面最后成为耶稣基督心腹的，这些都已经定好了。所以这一个约是在之前的，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永恒里面创始之前的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这样一个约，所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的约的时候，才可以到父神面前说怎么样，我为教会舍命了，我献上了完全的祭，那父神就悦纳，因为父神悦纳神子，也同时在他的里面悦纳了我们，悦纳了我们。所以这一件事情不会因为后世任何事，这些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混乱，这些各种的这个迷惑人的事情而有任何丝毫的改变，任何丝毫的改变。不管其他什么人跑出来说我是救主，我能够带你们脱离苦海，我能够帮你们实现地上的这个国那个国神国，比如说伊斯兰他们的政教合一这些理想等等，都不做算。因为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拯救得约纳，是创始之间就已经在三位一体之间定好了。那么圣灵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就要去把教会找回，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我们来仔细的思想，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得了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什么，因为在创世之前的这个约，三位一体之间的约，我们是有得保证的，没有任何人能夺得走的。所以耶稣怎么样说，父神所交付给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失落，这就是我们救恩的一个保障，救恩的保障。我下一次的时候我会再讲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再细讲，内容准备的太多也是感谢主，的的确确神的真理里面有无穷的那个丰富，那个丰富。好，那么再回到一章三节里面，刚才讲了一个关键的词，就是什么呀？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解释了在基督里面的意思。我相信肯定还有更丰富的意思，大家可以继续的去来寻求来明白。那么接下来说，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曾赐给我们，这个原文用的是过去式，就是说这些恩赐这些福气已经给我们了，已经给我们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敢相信，就说我们指的是真信耶稣的人，或者是在第一节里面说有忠心的，就是有忠心是更多应该翻译是说有信心的，运用他的信心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些。我们怎么配呢？我们自己表现不怎么样嘛，对吧？好，没有看出来太多这个得到恩赐的样子嘛。那怎么来理解呢？怎么来理解呢？彼得后书这样说，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意思就是说，甚至你现在对自己的属灵状况不满意，你要进步，你要长进，所需要的资源神都给你了，神都给你了。那么如何支取呢？其实这个彼得有接下来他就讲了， 他说你们要殷勤，你们要殷勤。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这样你们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永远的国。意思就是说，不是神不给我们，是我们自己不够殷勤。如果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更加的殷勤，那些资源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到我们的身上，就流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说已经给我们了嘛，就像我上次说过，账户里面已经存了那么多的款，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殷勤的来支取，殷勤的来支取。好，再解释一个名词，我们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比较稍微详细一点，他说我们在他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什么是天上？我们明明还在地上嘛，为什么这里用的天上？用的天上，他指的是在这个属灵界的，不是我们眼睛所能看见，或者是物质的探测能够探测到的那两层天。因为这个用的这个词啊，在天上这个词，跟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说他自己曾经有被提到过三层天上那个用的词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讲到三层天，一般是第一层天指的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大气层，我们肉眼能看到蛮远的哈。第二层就是说地球大气层以外的那个物质的宇宙，这个宇宙飞船可以飞过去，那个太空望远镜可以往外看，但我们肉眼就比较难看得远的，难看得远的。还有一层天叫第三层天，是属灵界的，属灵界的，这是上帝的宝座所在的地方，也是怎么样，也是顺服的天使在那里服侍主敬拜主的地方，也是已经与主同在的圣徒所在的地方，所在的地方。那个是我们将来永恒的家乡，也是极其极其荣美的地方，极其荣美的地方。它荣美到一个地步，保罗被提到第三天，第三天的成天时候，他都不愿意直接的说出来说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那个启示太大，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奥秘，神不让他说，不让他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呢？稍微有一瞥呢，我们就看启示录，就看启示录。启示录你看第四章，然后以后往后一直到最后20、21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上的荣耀，可以看见天上的荣耀。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好像把天上的那个幕布啊稍微掀开一角，让那个使徒那个约翰看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教会的的确确是需要看见这样的荣耀，才能把他最艰难的日子给他忍耐过去，忍耐过去。没有这样的盼望，教会在那种压迫的情况下面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所以大家去看见那样的荣耀的时候，你就知道从那里来的那个福气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超越。而我们真实的一切真的就是在天上的。我给大家列举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在天上，我们将来的敬拜要在天上。我们现在地上敬拜尽我们的力，但是跟天上敬拜还是没有办法相比。我们以后永恒的服侍是在天上的，那个服侍是完全的，不要以为到天上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而是真正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服侍。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永恒的家在天上，我们的财富，真正的不朽坏的那个财富 在天上，我们永恒的价值在天上，我们的真正的那个有用的那个评价在天上，不管在地上人家怎么评价我们，永生在天上，我们信主的亲友，我们信主的父母啊，那个朋友，包括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天上，甚至我们自己的房子也在天上。我有时候会想的，我有时候会想，这地上这搞房子这事情有时候也挺烦的，那个地上这房子不管它当初怎么好，后来它慢慢就会坏掉，我们会房子在天上，身体在天上，我自己牙齿掉了好几个，就是年纪挺轻的牙齿掉好几个，眼睛也慢慢坏了，现在这几年明显觉得视力啊、脖子啊这些东西一天天损坏，有时候觉得无奈，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想，哦，到了天上都会解决，到天上没有牙齿的问题，没有眼睛的问题，那个都会解决。姊妹们，你们的美貌将来会在天上展现，那个时候你们是最美丽的，现在再怎么美丽也保不住。我们的福乐，永恒的福乐在天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满足，统统这些东西都是在天上。那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真的向往吗？你真的思念天上的事吗？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既然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复活了，你就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平时真的有思念吗？我自己承认思念的是比较少的，偶尔碰到比较好像解决不了问题，比如说牙齿掉了再弄不回来的时候，你想着哎，天上有，反正没关系。但是有没有常常来思念这些事情？有没有常常？还是说被眼前的琐碎的平凡的这些东西所限制了眼界？或者换句话叫什么？贫穷限制了什么？想象力。看不见那已经给我们的那样的丰富，那样的丰富，这个是天上的，这个真是天上的。那么接下来他在这一节里面，一章三节里面又说的是各样的 every， 就是用的这个我们希腊文刚刚学的那个字母，这个词表里面学的，就是全部的，毫无缺乏的，周里面丰富，没有一样缺的。属灵的，属灵的什么意思呢？跟天上的是有一些类似，就是不是地上人所能看得见的，所能向往的，而是从神那里来的，更多的指的是这个源头，是关乎永恒的。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永存的，刚才讲了，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去，真正对我们真正有好处的福气，应该是这个福气，这些福气，与神连接的，这个属灵还有这个意思，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福气是最好的。我们自己在地上有时候搞来的一些东西啊，后来回头想的时候是后悔的，但是从神来的最好的，这是福气，这个是指的是好的，对我们有永远好处的。因为雅各书里面说，各样美善都是从父神来的，他是众光之父，在他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在那里丝毫没有不良善的，没有阴暗的东西，所以从那里来的属天的属灵的福气，对于我们是最好的。当然，这个四节到十四节只是列举了，没有穷尽，没有穷尽。保罗自己他也等于说承认他的言语是很有限的，所以他要祷告嘛，这些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刚才说到我们在地上只是初尝天的滋味，初尝天的滋味，到天上有更加的丰富，是怎么样？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没有想到，我们有这样的期盼，可以让我们地上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日子啊，可以过得有力，不管是周围的环境如何。那我问一下弟兄姊妹啊，你觉得这些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吗？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还这么贫穷呢？我指的是灵里哈，我们这个有时候空虚啊，你知道吗？有时候空虚、疲惫、没有喜乐，常有许多压力重担，甚至罪恶， 甚至有些罪还是捆绑的，没有丰富，怎么回事？还是回到说，没有看到，没有去用信心去支取，所以也不会生出刚才彼得所说的这个殷勤嘛，这个殷勤嘛。这个殷勤哈、啊，这个殷勤里面，首先还是回到我之前问过弟兄姊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特权，我换了一个词，我叫特权，你到底有没有去珍惜？有没有愿意有这个兴趣，有热情去使用？这个是一个关键。我为什么把它叫做特权呢？因为只有我们有，跟世人不一样。我举几个例子，只有我们才是真正领受永生之道的。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我们跟从了他，我们领受了。什么意思呢？人如果要想灵魂真正的得救，只有我们去传福音，至少现在在这个阶段，世界上其他人做不来这个事情的、啊。不管他权势多大，知识多高，对吧？总统他如果不信福音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救一个人的灵魂去到天国里面。但是我们当中最卑微的，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这个特权，我们可以领人归主，我们可以有真理教导别人，把他们从歧路上拉回来，看见他走入错谬的地方，他的生命要进入毁坏的结局的时候，你把他带回来，这个也只有教会能够做的。因为怎么样？因为真理已经一次性的交付了，对不对？不认识神的人，他不明白这些真理的，他看我们像看谜一样，看谜一样。下面我也讲了，我们有时候看自己也像看谜一样，因为我们自己凭自己的一个智慧，也不能够完全的测透上帝给我们新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潜能，一些潜能。也只有我们能用神的真道去劝慰别人，去安慰别人。你有朋友很伤心吗？他生活里面碰到了巨大的灾难，他走不出来，他得了抑郁症，他可以去看那个心理医生，去做这个，甚至吃药。但是唯有我们有神的真理，能够把他挽回来。这些我们有经历过的，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也有分享过。我的一个师弟，就是因为认识主，也借着我们了，那个。最后认识神，抑郁症被医治了。很多人想自杀的，我们所领受的真理还有圣灵的帮助，可以通过我们去把他们挽回回来的。那么再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干鬼的事情，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兴趣去做？还有行异能，我们说那个我们祷告人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人家病就好起来，这些事情现在还有没有呢？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去做？咱们我们对这些兴趣这些事情啊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兴趣？因为我们的基督徒实际上是有双重身份的，双重身份的。一方面呢，我们对我们自己属地的身份一般是比较明白的，对不对？我们是中国的公民啊，是美国的公民啊，我们都知道嘛。我们是在某个学校的学生，我们是在某个公司的职员，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一般都是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一般也都比较老实，好好的尽我们的责任，对吧？那个服务别人，像我做移民律师的，我就好好要服务我的客户，这些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对不对？是我们当做的。但是这是不够的，神给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呀？一个属天的身份，像我刚才一直在讲的，属天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什么叫祭司？就是可以代表人到神的面前的。像我刚才举的这些事工的这个例子， 别人做不来的，只有我们有这个神国民的这个身份，神儿女的身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神可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对于这一个身份里面的这些的恩赐，这些的特权，这一些的或者说机会，大家有没有兴趣？不是每个人都有肯定的答案的，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可能也就把它当作一个任务做过去就好了，做过去就好了。但是上帝要我们发挥这个另外的这个属天身份的一个功用，这两个身份中间是有张力的，有张力的，常常是有冲突的，常常是有冲突的。我们每天其实都有在这个活在这个张力里面，这个是一个现实，这个是一个现实。而且我们常常因为属天身份的一个彰显，而在属地身份的这一层面上还受人迫害，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有这两重身份，在时间上对我们经历的要求上，对我们各种价值观上面都是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冲突的。但是呢，哪一个身份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更重要呢？属天的身份。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将来全部在天上的，我们所有的价值，我们所有的这个财宝，一切都是在天上的。那么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他同作长子的一个身份，不要丢弃，不要丢弃，不要蹉跎岁月在只是在世间的这些事情上面，只是在事情上面。我们虽然在世间的这个身份上面要尽我们的义务，像刚才说的，你要好做好员工，在各方面有个见证，但是神的心意还给了我们那么多特权，给了我们那么多福气，给了我们那么多恩赐，放在我们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账属灵的账户里面，我们要去用的。好，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心的话，主有应许，他怎么样？他说，求就给你，敲门就给你开门，是不是？祈求了就给你，而且他怎么样？他说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运用这些已经赏赐给我们的这个特权，从里面我们也可以更加的经历神的丰富，这些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流转，不是留在我们身上，通过我们流向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同时自己也祝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更加认识神，你就可以看见他多有大能，他的慈爱，对吧？他的圣洁等等等等这些，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怎么？因为叫 adventure， 实际是一种好像冒险一样，基督徒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这个是令人兴奋的一个旅途，以至于保罗到他生命的末尾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也守住了，当跑的路跑尽，将来将又怎么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我们祷告。财天父主啊，你求主，你用你的圣灵亲自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灵里面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能够看见，好主啊，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你在我们这信所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的，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像保罗所说的，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已经得着，而是要朝着标杆直跑，以至于我们也可以经历你复活的大能。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前进，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